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华大国际学生代言人，同时也是一家跨境电商的合伙人。那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张浩龙同学一路走来的成长经历吧。那先请浩龙同学来一段自我介绍。
Hey, 大家好，我叫张浩龙 Bobby。 今年是大二，目前的专业是传媒。因为这次疫情呢，让我在中国发现了无限的商机，于是决定了做跨境电商。对，
好，那想采访一下浩龙同学，这是如何成为国际学生代言人的呢？那想采访一下浩龙同学是如何成为华盛顿大学国际学生代言人的呢？英语口语又是如何做到如此流利的呢？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学习英语的一路心路历程？
首先呢，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成为国际部的代言人，我觉得是因为我第一个 quarter 的时候，刚到 UW 的时候，我比较自卑，有一点点自闭，说实话，可能得了抑郁症吧，因为有三次想要退学，觉得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自己比较微不足道。所以呢，就经常去国际部找那些 advisor， 对吧？经常去说我想要退学，准备退学手续，但每次呢都在最后一秒我反悔了，我不想不想半途而废啊。于是呢，就在第二个 quarter winter quarter 的时候，有点救赎的意思吧，对吧？要王者归来。然后呢，就那个 quarter 就是参加了非常多学校的各种活动啊，然后也参加了国外的一个社团，叫做 UW。 对，在那个 quarter 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也对吧，也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吧。对，觉得自己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然后大家觉得自己挺积极，觉得我挺积极阳光的，然后傻呵呵的。自己经常叫自己为土鳖，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够聪明，但是呢，我本人还是有一点点幽默感了，是吧？有那么一丢丢，也比较。然后就是本来第三个 quarter spring quarter 的时候，觉得可能要是吧大放光芒，但是呢，这个 COVID 就来了，然后就回国了。回国我也会经常在 Zoom 上参加各种活动，然后也会经常和那些 advisor 保持联系。不管只要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出现。也正因如此呢，在 Spring Quarter 的某一天，一个 International Officer 找我说让我录段视频，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不啦不啦不啦录了3分钟发过去了。然后我以为呵呵可能是录个视频给新生看的吗，然后就发过去了。我记得在假期的暑假的某一天，那个 advisor 给我发短信说你看一下这个网站，然后我一看，哎，这个是华盛顿官网的网站，我就点开了，点开，哎，看，我靠，怎么是我的视频？还哇，一点都没有过休息，还是我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哇，放了3分多钟，还挺欣慰的，觉得还是傻人有傻福吧，对吧？毕竟华大有这么多的国际生，也有这么多中国学生，我觉得比我优秀的人多太多了。但是之后啊 ，advisor 选中了我，我其实蛮非常的感谢、感激、感恩。然后再回答安妮同学的第二个问题，对吧？英语算不上流利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有自信的人吧。我觉得不管学任何东西，语言也好，或者是不管什么对吧？无所谓，不管学任何一样东西，我觉得都要有三个心。什么心呢？信心、决心加耐心。
对，虽然说我在高中就去了美国，但我刚去的时候，我以前特别不喜欢英语，我觉得中国人就要说中文，为什么说英语？但后来呢，就慢慢发现了说英文的乐趣，融入到了美国文化那个里面。对，我这个讲讲我最近的几年大学吧，就像我 winter quarter 的时候，对吧？救赎的那就自我救赎的那个 quarter，我上了一节课叫做 public speaking，对吧？Come on by。就上那节课之后，我很多朋友告诉我不要上那节课，因为那节课什么很难拿分。但是我给自己定义目标就是，我拿个4.0给大家看一下，确实挺难的，对吧？我记得第一个 topic 是什么？那个 impromptu speech，即兴演讲。我说你让我讲中文，给你不拉不拉给你讲40分钟没问题；你让我给你讲英文，不拉不拉不拉给你讲个5分钟，就是，对吧？也是有点困难，但是我为了把那个 topic 给练好，我每天都去那个 speaking center，每天都去，每天都去，最后所有的 tutor 都认识了我，然后教授每周有2次 office hour，每次我都会过去。也为什么今天我们俩关系非常好，我能进 com 可能最大原因也是因为他，因为我的那个personal statement 他帮我改了5次，对吧？傻人有傻福，运气比较好啊，对吧？像中彩票一样。我觉得虽然说努力可能不会成功，但是呢，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正因为有我这种傻逼一样的阿甘精神，对吧？天天去 speaking center，对吧？找各种的 tutor，对吧？于是呢，就最后就取得了4.0的成绩，对吧？我觉得这跟我日复一日的练习和这些 tutor 或者 professor 的帮助是离不开的。
那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在这堂课取得4.0的成绩，的确作为一个国际学生其实非常难的。因为我自己也上了这门课吧，真的非常厉害。请继续分享。
对，其实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没有做最后一个 topic。最后一个 topic 是一个叫什么 advocacy speech，对，就是关于一个可能是一个 social issue，对吧？我要没有去宣传它，然后去讲为什么要解决它，对吧？Why, what, how？然后我记得我选的是我想去 publicize 那个就是国际生的问题，就比较孤单，容易自闭，对吧？因为或者得抑郁症，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第一个 quarter 的时候有过这种感觉。因为太大了，华大华大嘛，华而又多又大嘛，
呵呵，
对吧？这是我的定义啊。对，华大，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特别想把这篇我这个 speech 我练了特别多次，对，天，我真的啊，对，最夸张是那一周，有一周我一天去2次 speaking center，把一个 tutor bother 的都不行了，他说你怎么又来了？
呵呵。
但是我就想，我觉得那，其实我最后做最后一个那个 topic 是我不是说为了去拿分，我觉得更多可能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 topic，非常可惜，对吧？这个 COVID 呢，hit so hard，没有机会在红场演讲。其实我们班里同学挺想听我在红场演讲的，因为我的声音比较低嘛，经常我就要自己说，Hey guys, my name is Bobby，对吧？没有机会把我这个声音展现给大家。人长得不帅，对吧？智商一般，本来还想靠着声音认识点女生，看来这个计划是泡汤了。但是呢，我希望我现在进了 COM 后呢，对吧？我之后会上那些 advanced part speaking，希望到时候还有机会能做更多相关的演讲，对，能就是 empower everyone around me，对吧？能帮助更多的人，我其实蛮开心的，因为。要舍得去成就彼此嘛，只要能帮到别人，我就非常开心。中国有句老话，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对，其实我觉得讲英文就是不要害怕，勇敢说就好了。为什么呢？大家要明白一个问题，我们在讲英文的时候，难受的不是我们，是听的人。你说的不好，听的人要尝试去懂你，对不对？你难受啥呀？对吧？好吧，就这些。
其实也很赞同浩龙说的，的确，学英文，我觉得想练好口语，就是要多说，不怕说嘛。就算说的不对，那其实尴尬的也是别人，对吧？然后呢，还想再采访一下浩龙同学， 因为也是高中就出国嘛，想问问浩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美国读高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选择了那么小的年纪，远跨重洋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学习呢？
嗯，可能是为了早点认识安妮吧，但是很不幸没有遇到。好，开个玩笑啊，开玩笑啊，没有，对吧 ？As we all know, America, 对吧？美国，对吧 ？I have a dream, America 。没有，就是我爸爸特别向往美国吧，但是他就小学毕业就没有再读了。对，我也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然后我爸比较向往美国的生活，他希望我能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梦想，然后就有突然有一天问我要不要去美国，是，哎呀，我那个犹豫啊，但是突然脑子里就是哎呀发热了，就说那去吧，一去呢，我爸就给我报了什么各种英语补习班，我靠。哎，不好意思，报脏话了啊，还给我报了什么？报了一个中介啊，乱七八糟报了一堆，然后就去美国了。其实我觉得早点去美国，不是说像你去把英语练得多好吧，也不是说什么怎么去觉得自己在美国留学很厉害的样子，我觉得不是这些原因，我觉得更重要是丰富自己的阅历吧，是吧？多学一些文化。其实我特别感激我把我送到洛杉矶的一个叫中文叫做瑞贝，对，瑞贝学院那个学校，其实我们叫做我们给它的 nickname 叫做 International Rebate Academy。 为什么叫 International Rebate Academy？ 因为太多国际生了，就是来自五湖四海。正是因为如此呢，我不仅学到了美国文化，我还学到什么，还有一些韩国的文化、俄罗斯的文化，还有土耳其的文化，对，等等。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我觉得我不管去哪个国家，在那个国家都会有一两个朋友我能联系到，对，就这点嘛，就多学文化，早点丰富自己的阅历，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嘛，是吧？我想成为一个有故事的男人，是吧？想给我这些经历讲给我的朋友听啊，或者是我未来的女朋友也好啊，对，就这个样子，谢谢。
那高中这几年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你觉得留学的意义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topic， 因为每个人对于留学的定义或者说想得到收获都是不一样的嘛。有些人可能会拿性价比去留学去衡量留学的意义它到底是值不值得。不知道我们的嘉宾浩龙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或者你自己高中几年的收获和自己的一个心得。
我觉得留学或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美国女生其实长很多都长得很漂亮啊，但是呢我这个人比较害羞，对吧，也比较有自知之明，长得不算帅啊，哈哈哈，开个玩笑。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性格独立吧，对，因为毕竟美国离中国那几千里，对不对？想见爸妈那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就是你也得飞个一天，对吧？虽然十几个小时，你去航班，你去路上啊，回，对吧？各种，哎，对吧？很麻烦。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交朋友也好，交男女朋友也罢，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能让自己学会个性独立，对，要明白自己怎么去照顾自己。怎么去整理自己的房间啊，怎么去打理家务呀、啊、怎么做饭啊，对，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微不足道，但是呢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发现，哇，原来这些我们平时觉得这些没有用的什么小事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形成了一条我们自己的线，叫什么呢？叫做我们的价值线，也就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能力，也正是这个社会我们的稀缺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这是我最大的收获。谢谢。
非常赞同浩龙说的，因为我自己也是高中的时候就出去了，然后其实我觉得美高是一段非常锻炼人的时间啊。我觉得的确，就像浩龙说的，收获的最大的呢，除了独立，可能还有，我觉得把我现在丢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去生存下去的能力吧，并且我觉得。并不能用去性价比去衡量留学的意义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人生的一段阅历，是可以，对吧，未来跟自己的子孙去分享的一段人生经历，让自己不后悔吧。好，那现在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大学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其实大学生活都抱有很大的期待嘛，那相信浩龙也不例外。想采访一下，当时浩龙是为什么选择了华盛顿大学呢？进入大学之后，大学的生活预期是和你一样，想象中一样的吗？
为什么选择华大呢？是个意外吧。对，我记得华大那个截止日期是11月15号，相对来说是比较早的。本来他没有在我选校的范围内，我觉得其实太早了，因为一直在准备 ICT 啊什么的，就没有时间去把文书写得很好。但是我老师就建议我申，然后就申了，结果就申进了。本来他不是我的 top one 或者 top two 的大学，我没有想去西雅图这种事，因为我本人 personally 我比较不喜欢下雨，就是一下雨我比较容易比较 moody， 我觉得就灰蒙蒙的，什么也不想干。但最后就啊，反正就我也忘了，不知道为什么就选择华大，对吧？可能因为相信嘛，所以看见。来华大后呢，来华大后发现哇，华大很漂亮，漂亮女生很多，对吧？校门的安妮都很漂亮，但是我嘛，这个长得比较也不算帅，智商不算高，啊，对吧？不算初中的男生，所以说呢，在大学刚来大学是比较迷茫的。想找个女朋友吧，不敢，对吧？最后发现，喜欢的女孩身边都有了男朋友，哎呀，挺悲哀的。说实话，我开国预期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上都是私立学校，都是比较小的学校。当然华大时候不是说吗？华大华人又多又大，就是学校太大了，人太多了，就刚开始一点挺受不了的，因为觉得。在高中的时候，对吧，自己有点众星捧月的意思，然后呢，但在大学人太多了，就感觉就得不到教授的 attention。 刚开始确实心里挺挫败，也是为什么第一个quarter我想退学三次，我觉得自己没有，就跟自己就可能刚从高中毕业出来，就自己对大学期望，对自己的期望挺高的，就那句话嘛，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完不成真的好尴尬，就是没有完成自己的预期目标。但是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华大还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啊。有梦，为什么是一个有梦想的地方呢？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只要他想，还是能找到女朋友的，对吧？要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只要他想找到，对吧，教授的 attention， 就像我现在怎么做呢，对吧？我虽然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英语说的最好的，但是我要在班里成为最幽默的，对吧？然后动不动给教授送点关怀啊，对吧？见面来一个 Hey, how are you? How was your day? 对吧？变一下你的声音，对吧？幽默一点说，让教授开心一下。教授每天压力非常大的，我发现这招还真的挺有用。最后教授关系都不错。回国后呢，很多教授给我发那个邮件问我怎么样，最近怎么样？就是说实话，心里非常欣慰。而且不要小瞧一句 Hey, how are you? 对吧？不要说那么正式啊，哈哈，如果说那么正式也没关系，我这个人就不喜欢搞那么正式啊。我就发现在那个 spring quarter 的时候，我记得有一节我的一个 quiz section， 我就天天接那个贴，就是每天你的 Hey, Kelsey, how are you? How's your day? 天天就这样。然后我们在课程结束后呢，他会发了一篇非常长的邮件，对我表示了感激，就内容就说，真的每天听到你说 Hey, how are you? 就心里非常欣慰，因为一天非常忙，而且在家 quarantine， 真的就没有人关怀，然后得到就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就是能得到大家的，能得到其他人的欢，就不能说欢喜吧，可能就得到了，哇，至少有人是在，他在意我，对吧？然后心里觉得啊，对，这个人不错。就印象分非常重要，印象分真的非常重要，可能印象分，对吧？因为是公平的啊，对吧？我可没有，我这个我的 GPA 一般啊，就3.8那样子啊，3.8多一，因为没有教授说因为我这个套进过高分啊，没有这一说啊，只不过说印象分什么呢，就可能说你如果需要一些额外的帮助啊，或者是你说一些课外的辅导啊，对吧？这些他们都是可以帮你提供的，因为
印象对你好啊，对吧？假如今天我去找他，还有一个班里默默无闻的人找他，对吧？同样问你周末有没有时间，可能呢教授周末，对吧？教授周末是不工作，可能不会带另一个人，但是呢觉得啊，我都已经算是他朋友了，就不能只说是学生嘛，是吧？可能就会帮我，就是多一点机会嘛。因为我觉得不管在大学，因为学生那么多，教授只有那一点，所以说很多资源也都是自己抢过来的。虽然抢，对吧，这个词听着不像什么褒义词，但是呢我觉得不管在学校也好，社会也罢，资源一定是都自己抢过来的，怎么抢不重要，拿到结果最重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非常感谢浩龙同学的分享。那因为9月份开学嘛，然后浩龙我知道是4月份回国的。那是短短7个月时间，非常好奇这7个月的大学生活经历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或者说你最大的收获在哪里？
我想问的是在是 pre-COVID 还是 after-COVID 的7个月，在 COVID 之前呢还是 COVID 之后啊？
就是整个大学生活生涯吧，短短7个月时间。
整个大学生涯，
对，
就是从第一个 quarter 到回国前吗？
对，就一个
OK I see、嗯最大的点就是，一个英文单，两个英文单词吧 ，bittersweet， 又苦又甜。
哦。
为什么又苦又甜呢？苦呢，第一个 quarter 过得真的不好，对吧？真的不好，太自卑了，太自闭了，对，真的，除了说三次想退学，天天过得生不如死，天天都说。对吧，天天地址不去上课，然后看见女生低头不敢看直眼，不敢看眼睛。记得我什么时候认识安妮的，在那个 DWP 好像是10月份的时候吧，对，开学10月份的时候去了，也去了啊，都不敢直视安妮的眼睛，太漂亮了，对，开个玩笑啊，对吧， just kidding， 就是第一个哭得太自卑了，非常自卑，对吧，比较苦。然后回国调整后呢，然后就是 winter 的时候发力了，所以说我觉得挺甜的，那个过得非常甜，对吧，觉得自己努力，对吧，得到了回报，也非常幸运啊，和安妮还是一节课，虽然说我还是不敢开嘴跟她说话吧，对吧，有点害羞啊，哈哈哈哈，开玩笑啊，男生不要像我这样，觉得有好看的女生，对吧，心动女生就要勇敢去追啊，不要像我这样子，慢工出细活不是在这上面的，好吧，啊，开玩笑，我在想，为什么要又苦又甜呢？苦，而且我升了3个社团吧，都把我拒了。升了个 CEN 拒，升了一个 TBA 拒，升了一个 CSSA 拒。不知道为啥。Personal statement 写都很好，然后也都给了 interview 的机会，但是呢，最后都是 reject。其实还好啊，我觉得。人不能一直被接受嘛，我觉得拒绝有时候比接受，我觉得让我学到东西更多一点，对，为什么让我学到东西更多一点，这对我就是对我意志力的一个考验嘛，不能别人说我不行我就觉得自己不行， 今天他觉得我不行，那我就要证明给他看我可以。然后这就是有阿甘精神嘛。我特别推荐大家看一个电影，有在大学我把它看了三遍，就是阿甘正传，一个八几年电影嘛，还是黑白电影，也不是黑白电影，就是比较老电影。他就说了，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只要你继续一颗接着一颗的吃，你总会发现有一颗尝起来不错。对，主角就是这样子。阿甘那个人就非常傻，然后长得比我帅一点嘛，对，这点我不能不否认，对，长得确实比我帅一点，但是我俩都挺傻的，但是呢，傻人有傻福，阿甘就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功。对，这个电影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还有什么甜呢？就觉得认识了一些好朋友吧，结识一些好朋友，觉得华大是比较一个有爱的地方，不仅在一个云南遇到一个国外社团，认识非常多国际生朋友，不管是德国的也好啊，法国的也好啊，或者是美国当地人也好啊，也认识了非常多的中国朋友吧，觉得很多人都特别优秀，每个人身上都是闪光点。有一句话，孔子有一句话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成三人行都是我师焉。我觉得能去华大，不管是正式生也好，转学生也好，或者交换生也好，都一定是有自己嘛独特的闪光点的。我觉得这些闪光点都值得我被去学习，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感谢感激感恩，我对吧，我能有在华大读书的这个机会，然后认识到这帮人，然后从他们身上不断的是吧吸取正能量，然后来弥补我自己的不足，对吧，也非常感谢，对吧，能让我有认识安妮的机会，对吧，如果没有认识安妮，也没有今天采访的机会，对吧，所以说谢谢安妮，对吧。
好，那谢谢浩龙分享自己一路走来学习的这段经历啊。那其实更好奇的是，如今也是听浩龙说过嘛，现在作为一家跨境外贸公司的，对吧，这个合伙人，从学生身份到创业这个经历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呢？中间又发生怎么样的故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浩龙？
我可以说不可以吗？安妮，还是可以吧，开个玩笑啊，大家。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开玩笑，对，历程，哦 ，OK， 对，就是我之前说到说在第一个 quarter 的时候，对吧，过得非常的糟糕，然后 winter spring 的时候过得开始越来越好，对吧，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关注或者学校各个部门的关注，我觉得，对。然后于是呢，这个暑假呢，我第一个有去，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健身，去了个训练营，去了四周。然后呢，我通过我父亲的关系，在深圳找了一家上市公司去实习。实习两周，我就 quit 了。为什么 quit 了呢？就觉得我在那里，哎呀，就跟被大少爷对待一样。我天天坐那喝喝茶，回回邮件，其实啥事也没有干。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呢，好像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去大公司实习了，我也不好意思，我说上两周就 quit 掉，对吧，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于是呢，我就回到了我们深圳的那个公寓，当时我们住在那个市中心，在福田那一块，每天外面就是你知道吧，高楼大厦的灯火通明的，其实那段时间我非常的迷茫，突然迷茫了。我觉得自己在学业上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呢，对吧，大大小小的起伏也都经历过，但是真正走进社会后呢，我非常迷茫，我觉得自己学的东西都用不到，而且对自己非常沮丧，觉得自己因为以前不管在高中也好大学也好，就告诉其他人我要创业啊，怎么怎么样啊，我是个有抱负对吧，有梦想的年轻人，但真正呢走到社会后呢，我发现学校太美好了，社会挺残酷的。我觉得每天真的挤地铁，又是对挤过地铁上下班的时候，看着人山人海的年轻人交朋友，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微不足道，非常非常的微不足道。我觉得这么多人这么拼，我觉得，哎呀，就是自己感觉毫无
施展之地，对，你就是真的没有舞台，没有舞台。嗯，我从7月20号左右吧，到9月20号，整整两个月，我天天就在家里宅着，可能最多就是出去去个健身房，对吧？去耗磨耗磨时间就回来，我不想约任何人，不想发任何动态，就是天天感觉自我隔离一样。虽然我没有得 COVID 啊，相信我啊，两个月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呢，老爸就把我送到阿里巴巴去学习。当时我挺第一反应是我不想去，但是老爸就急急就说你今天这样也不太行对吧，你去学学习。因为华大确实我们暑假太长了，然后就在9月底我就去了，在开学前我去了去学习了。学完习了我就非常震惊，我觉得那些讲师都是90后，比我就大不了几岁。哇，今天做的哇都有自己的事业，对吧？也都不是说他们其实家里也都是有条件的，但今天呢，他们个个要不是厂二代，要不是创二代，非常佩服他们。我虽然觉得啊，可能啊，我还是个学生啊，他们对吧？这都90、92、93年的呀，都比我大这么多岁，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的。嗯，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你看我们 COVID 是去年1月份在中国开始爆发，对不对？但你看现在已经2021年了，1月15号了，对吧？已经一年过去了，时间过得非常快的。我在第一次学完习后意识到了一点，我觉得虽然在大学创业非常累，但是呢，我老爸告诉过我，对吧？很多牛人都是从大学开始的。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啊，行，那来吧，挑战一下自己。说实话，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我竟然会去做跨境电商。为什么没有想过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土鳖。为什么土鳖？对吧？大家疑惑了。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连买家心智都没有的。什么叫买家心智呢？在中国，对吧？大家都用 WeChat， 对吧？我用的最多呢就是可能是京东购物。京东嘛，小程序嘛，在那个微信里面多方便啊。天猫、淘宝、拼多多都没用过，用都没用过。在美国的时候，就是不说中国电商，在美国的时候，亚马逊只买什么？只在上面买过蛋白粉，买过一些健身护具，其实什么东西都不喜欢在网上买，是一个连买家心智都没有的人。没想到今天我又和电商打交道。对，然后又开始了。我记得第一次找第一家供应商的时候，哎呀，那个全程紧张的呀，看着自己平时能说会道的，真的见到一个对吧啊比自己大很多的老板，就说不出来话，没有我爸爸在旁边一句话说不出来，全程点头 yes 摇头 no。 但是呢，通过我一段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呢，到今天对吧，我见到的供应商也都很多愿意就是主动去请我吃饭，然后免费去拿样品。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就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吧，对吧，让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经历也好，或者经验也好也罢。但是怎么说呢，拒绝我的人比认可我的人多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的3个多月里拜访了有60家供应商吧，至少。有最后谈下来有11、12家吧，对吧？剩下的全部都拒绝我了。但没关系，我今天非常的感谢感激感恩那些对我 say no 的人。而且我觉得那些社团的，这样就拒绝我那3个社团的社长，我应该也感谢他们。为什么感谢他们呢？没有这些拒绝我的人，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对吧？也不会培养出来一个对吧傻傻的乐天派。我以前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很，因为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我特别不喜欢别人说我缺点，或者特别不喜欢别人对我 say no。 但现在我明白了，就因为这个世界上呢，反驳你的人永远比认可你的人多。像今天马云，对不对？我们的马爸爸，那也骂的人多很多呢，多很多呢。跟大家讲个笑话，前段时间呢，我就办见个供应商， 他骂阿里巴巴说平台费用越来越贵。哎呀，我要给我朋友打电话，我们不做阿里巴巴了，饿死马云。你说这话搞不搞笑？饿死马云，你说三四个老板就能把马云饿死吗？饿不死。但是这是个笑话。但是我们这是看出一点什么吗？连马云今天这么成功的人，对吧，依然有不喜欢他的人。那更何况我作为一个学生，对吧，作为一个创业者，对吧，质疑我的人肯定比人口人多太多了。但这都没关系，我做自己的事情，让别人说去吧，是吧。嗯，我想说的是，大家看我在，就像我最早之前说的，我在学业上啊有那个大起大落过，我觉得那更多让我自己是有个人的改变吧，对吧，从个自卑少年改变成一个极其乐观的人。但是我觉得人生的蜕变可能就那一两次，真的让我蜕变就是从阿里巴巴学习回来，我就要完成一次蜕变，不能再以我一个学生的心态再去做事情了，我是一个，对吧，转变成一个成熟男人的心态去做事情，不能总说啊、哦、我还是个学生怎么怎么样，我更要说 OK 我是一个男人，我要去承担责任，就不管承担社会上责任也好，或者家庭的责任也好，对吧，就这个样子。对，过去三个多月总而言之也是那两个字 bittersweet， 又苦又甜。那苦呢，天天在路上，对吧，因为要上网课嘛，然后要拜访供应商，确实挺累的，每天睡觉可能啊要牺牲点睡眠，但年轻嘛，对吧，不要在最该拼命的年纪选择了养生，对吧，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甜什么地方呢？甜就是自己认识了非常多的资源，结识了非常多的大佬，对吧，觉得自己因为自己零零后嘛，年轻嘛，家里呢也是有一点点条件的，对吧，所以说这些大佬们也愿意跟我交流，也愿意跟我成为朋友。今天呢，我觉得帮助过的人都是我身边的贵人，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对吧。
好，那其实现在也了解到浩龙现在是作为许丹老师的合伙人嘛，现在打算去开始一个新的美妆项目。那我也了解到许丹老师也是在业内非常做跨境这一块非常牛的一个前辈啊。嗯，他做的所有的项目包括细分的类目在行业都是排到 number one 的。那我非常好奇，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去认识到许丹老师，这中间有怎么样的故事呢？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啊，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分享的。因为安妮跟关系特别好啊，也是，对吧，觉得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个女人啊。对，开玩笑大家，怎么认识她的呢？就是我老爸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对吧，已经转成这个幕后投资人了，但是为了跟我同频，因为我的创业项目也是他投资我，对吧，肯定是老爸投资我，我哪有能力突然拿个几百万，对吧，出来。老爸为了跟我同频，他就也去阿里巴巴学习了一次，全程抠手机。为什么呢？他觉得讲那些导师讲了，对吧，那些导师做成绩还没有他好，他就不想听。但是徐丹老师的出现呢，他就觉得哇，这个人很厉害，给我回来提的就提只提到了徐丹老师。对，觉得这个人非常厉害，然后我，对吧，有机会可以去听一下他讲课。然后我记得在12月26号吧，对，带我的初创团队去杭州赋能了一次，在另一个盛典上就遇到了徐丹老师。当时讲话非常接地气，对，我非常喜欢，全程爆粗口啊，对，我行我素啊，非常，对吧，非常自信啊，也有，对吧，有一点幽默感，我觉得是非常喜欢。我怎么跟他认识呢？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在结交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也好，或者是想结交朋友也好，就是对调整频道，投其所好，制造痛苦，送上解药。这句话就不跟大家再解释了啊，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我为了得到徐丹老师的注意力，我对当着全场500万众的面，对吧，给他深深的鞠了个90度的躬。 搞得其他老师都不好意思了，还在舞台上给我回敬了一个，套路啊，都是套路，对不对？然后呢，我也提到了，我爸爸非常认可他，对吧？我也告诉了，我爸爸是我的投资人，愿意去投资我。当然呢，我现在缺的是经验，对吧？希望能找到一个老师能给我指路，因为一句话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对吧？也正因为这个机缘巧合呢，对吧？他走下舞台后呢，我还跟着他，对吧？全程就是徐丹老师啊，就是毕恭毕敬嘛，毕竟人家比你厉害，人家就不说人家比你厉害了，人家年纪比你大，你是不是就要尊重他？中国我们有个传统美德嘛，尊老爱幼嘛。最后我记得就是全程跟着他，然后最后他就说哇，觉得我非常有礼貌，对，非常有。别的就不说，不能自己夸自己，自己夸自己有点夸的不好意思，你看。对，然后就把电话给了我，然后我们一聊，我们聊了好久，还聊了好几次，就觉得我们挺像的，就是徐大老今年36岁吧，放在10年前，其实我们性格蛮像的，虽然我没有他长得帅，但是我比他长得高一点，是吧？对，智商可能也没有他高吧，对吧？情商可能也差那么一丢丢吧，啊，但那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今天我们遇到了彼此，对吧？互相欣赏，这点是我非常感激的。对 ，That's it。
谢谢张浩文的分享，那也希望浩文同学在以后创业道路上一路顺利啊。那还想问一下，浩文同学，对未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期待呢？包括对自己创业是怎么样的一个保持怎么样的一个心态过去的呢？希望取得怎么样的
对未来的期待，先找一个好的老婆吧，啊，开个玩笑啊，哈哈哈哈，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务虚的人的，那社会上也需要务虚的人啊，因为太多的人，95%的人都很务虚，很务实，有时候需要务虚，但是现在呢，我总结了8个字，就是告诉自己，就是要高瞻远瞩，步步为艰。对，步步为艰是那个艰啊，可不是那个艰辛的艰，是坚实的艰，就每一步都要走得坚实。看大做小嘛，就是我认识的阿里巴巴一个老师讲，经常讲的，就是看5年，想3年，认认真真干1年。对，虽然说我想对吧，尽快成功，尽快证明给我父亲看呀，尽快呢证明给我身边的朋友看呀，对吧？那些都不重要。虽然说我年轻，学习能力比较强，但是中国一句老话，欲速则不达，对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就是虽然说成功是有捷径的，但是呢，在捷径的这条路上，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1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那听完浩龙对自己学习啊，还有创业这一路的经历的分享，也是看出来浩龙身上是有一股阿甘精神的，想到的事情一定要去实现，我觉得这其实非常难得的。并且呢，也觉得我们的嘉宾浩龙真的也是我们如今非常优秀的一个00后代表。那其实个人呢也是非常好奇，浩龙对自己未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有怎么样的一个抱负吧？就是我们聊远一点嘛，最想实现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迎娶白富美。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我的抱负是，以前我经常对自己说我要超过我爸，对吧？超过马云，我觉得那些都不对，那些太自私了。为什么太自私呢？更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今天呢，我想做换位思考，为什么？我是河南人，对吧？我爸爸是中西部那边的，我爸爸在中西部，对吧？是也是有一点点名气的，对吧？所以说他那边资源也就比较多一点。但是呢，今天他在沿海，去像广东啊这边啊，他资源也有，但是不够丰富。我今天为什么我爸爸鼓励我在深圳这边或者广州这边创业呢？其实原因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整合资源，因为在当今这个社会要整合借力，不是我一个人要做独角兽。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你一个人会降龙十八掌，是吧？你另一个人会九阴白骨爪，那你们两个人打组合拳是不是更牛逼？对吧？一加一是要大于二的，一定是这个道理。当今社会就是要整合借力，所以说我的目标就是整合更多的资源，优质资源在沿海区域，然后呢，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和我爸爸我们形成资源对接，完成我们家族的伟大复兴之命。对，然后对，最后就是迎娶白富美嘛，对吧？希望可以能对吧，找到一个像安妮这么漂亮、这么贤惠、这么可爱的老婆，对吧？开个玩笑，大家，对，其实很多人都说赚钱、赚钱、赚钱，实现财富自由。对，我更觉得赚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结果，但目的，像我现在是空杯的心态去学习，然后整合资源。对，因为我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徐丹老师的公司，像我自己现在旗下也有个初创公司，我公司名字叫做深圳乐视创科技有限公司。为什么叫乐视创呢？其实寓意很简单，就是快乐的为世界创造价值。好吧，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私人微信，然后呢欢迎加我的团队，好吧？从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拥抱中国，对吧？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制造，哪两个制呢？质量的质到智慧的智，互相成就彼此，共同顶峰相见。我是张浩龙，我为自己代言，谢谢。
那其实在座的听众也有很多是高中，然后也是算浩龙的学弟学妹嘛，那不知道浩龙对于对吧学弟学妹们会有什么样一个建议呢？或者说作为一个大二的学分大三的一个学长，一个有创业经历的一个过来人，会有什么样的经历给到？
我觉得就放轻松吧，啊，该谈恋爱就谈恋爱，啊，该学习就学习，该放松就放松，对，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对吧？人不能一直绷着，对吧？总要有一点放松的时间。就学弟们啊，对，华大美女们挺多的，对吧？不要太花心。脚踏两条船就不好了哟，学妹们啊，要小心，不要掉入那些啊学长的，对吧？一些坏坏的学长的怀里，对吧？或者是比你大几岁那男人的怀里，为什么呢？对吧？男人，对吧？你不能因为对吧这感情受伤会影响学习的，对吧？所以说要自己要多小心啊。虽然说对吧？大学了都是。谈段恋爱很正常嘛，就华大这么浪漫的地方，非常鼓励你们多谈恋爱，不要像我，对吧？开个玩笑。还有就是享受大学的时光嘛，就四年，也可能三年，对吧？你们很多人我觉得肯定特别牛逼，在高中已经学了很多 AP， 对吧？已经是 running start。所以说就享受大学时光嘛，然后整合身边的资源，还是整合接力。不管是你的朋友圈也好啊，或者是这些教授，对吧？就是当今社会就是要整合接力，打组合拳，然后 抱一个空杯的心态吧，因为你总会遇到比你更优秀的人，比你更强壮的人，比你更漂亮的人，对吧？要以空杯的心态去接受这一切，然后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对吧？困难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加油加油加油。
嗯，那也是想帮学弟学妹还有在座听众朋友问一句啊，浩龙同学他是平时怎么样平衡自己的时间呢？包括学业还有创业的，对吧？这个时间上的平衡，因为其实创业是要占到很多时间的嘛，有时候可能顾客需要的话随时都需要在线，那不知道浩龙是怎么样平衡这一方面的。
嗯， That's a good question， 为什么呢？我想说就是，我觉得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就总还是有的。金钱就是时间，金钱就是时间，不是时间就是金钱，一定是金钱就是时间。对，今天，对吧？时间可以来换钱，但是用金钱不一定能买到时间，所以金钱就是时间。时间非常宝贵。其实在我眼里，因为我现在在华大也有专业了嘛。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定义就是，因为我现在上也都是我感兴趣的课，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可能我上很多课是水课，但我不觉得他们水课，因为我就喜欢这些课。你让我一个人去学习 math 呀、啊，或学习 physics， 学什么 chemistry， 那完蛋了，那铁定的 fail。没有一点兴趣。我觉得这句话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大家不要去。对吧？觉得我说什么就是你们听什么，因为你们，我虽然是学长或者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但不要被我这个光环效应，对吧？给笼盖住了。你要找到属于你自己成功的秘密，而不是被别人的光环效应带着走。我自己觉得60分，对吧？也是要毕业的，90分也是要毕业的。那区别在哪里？可能就成绩单看着不太好看呗，对吧？我就经常这样自我安慰的。因为，这么坦白的来说，过去3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我学到的东西是比我过去十几年教育上学的东西多太多太多了。对，这就是我今天可能把最大的重心放在创业上面，然后其次就是兼顾我的学习，然后再有的话就是陪我，对吧？未来的老婆，对吧？可能那个人还没有出现，但我觉得快了，可能就在1年之后吧。对吧 ？Who knows 啊，对吧？对，就这么多了。其实还是看自己，对吧？看你怎么想，看你更想要得到什么。因为人要学会做取舍，对吧？我们这一生在做加法，为什么？你看在外，你在学校学习啊，对吧？在外面交朋友啊，在做加法。但是很多时候进入社会后呢，你要去做减法，对吧？你要看你怎么去更有效、更高效的利用你身边的资源，然后集中你的资源。打一个胜仗，打一个胜仗其实就是做一件事情。
的确，浩龙说非常有道理啊！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都是有个 trade off 的。在创业和学业当中，浩龙选择把创业当做一个 priority 嘛，并且也愿意去全力以赴。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其实听了浩龙的故事，然后虽然今年对吧20岁，但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起起落落。那不知道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压力的呢？看是浩龙身材啊也是非常好，平时也是有坚持健身。不知道除了健身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缓解你的压力吗？或者你平时比如说压力大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放松和解压的呢？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吗？
怎么说呢？我是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为什么？我生活比较单一，就是现在我可能想就是事业、学业、健身，没有别的，对吧？也挺
很累的时候，有想过去放弃健身吗？因为其实自己健身嘛，虽然可能像教练说的只有健没有身，但是其实健身确实非常累的。有时候可能事情一多的时候，确实就不想再坚持。但后来健身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中断或者放弃的时候？因为好像一直的，对吧？
有过吧，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越成功的人一定是越注重身体健康的。一些健康不是用钱能买来的，对吧？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都知道马云背后的男人是谁，蔡崇信嘛，对吧？ 蔡中信，你看人家50多岁的人了，阿里巴巴2把手，人家是不是特别的忙？那人家那身腱子肉可不是一般年轻人能得到的哟。对，为什么我这么，我觉得只要也不，现在虽然说忙，对，也没有说天天见，但只要有空还会见缝插针的去。嗯，其实我觉得每天健身就戴上耳机那一个多小时，就是与自己灵魂对话的时候，就远离城市的喧嚣，就自己和自己对话，进行深度思考。因为我觉得每天人需要进行反思总结，然后深度的思考。你这就是健，其实我非常多的 idea， 非常多的那些商业想法，就是在我健身的时候得出来的。到时候后呢，我会跟别人去交流，最后就落地。对，一定要落地。嗯，就除了健身外，其实目前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别的爱好。就苦，我为什么说自己苦行生活呢？苦行僧的生活呢？因为生活确实比较单调，对吧？需要一个，啊，开个玩笑啊，需要一个女人来帮我多姿多彩，对吧？开玩笑啊，对吧？安妮姐其实也不错，但是呢，对吧？随缘分啊，听众们，哈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
自己压力大的时候会找朋友分享吗？或者说，
我更多不会吧。对，我是一个愿意成为大家肩膀的男人，但是我不想让别人成为我的肩膀。对，这跟我性格有关系吧。对，我想，其实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觉得身边有一堆人都在依靠着我，对吧？需要我用乐观精神来鼓舞他们。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需要我。所以说我就没有什么可气馁的，就继续往前走就好了。对，生活如此多娇嘛，对吧？看你怎么想了，换个角度想问题，其实什么事情都是好事情。
的确，我觉得有这样乐天派的精神啊，也是非常可贵的。有，如果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乐天派，大家每天也会过得非常开心啊。我觉得，那
我想问一个问题，安丽姐跟我在一块儿时候开心吗？
那一定是非常开心啊，不然也不会成为好朋友，对不对？嗯，好，那健身这么多年，对浩龙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你觉得？其实可能已经成为一个个人名片了，可能起到……
我觉得吧，给我带来更多的是自信。对，其实男生嘛，对吧？就喜欢别人夸，哇，长得帅，身材好，对吧？女生嘛，不就喜欢那边夸的真漂亮，腿真细，对吧？教你们怎么夸人的，学弟学妹，对吧？想学怎么夸人来找我，对吧？女人对吧，就是用来，女人生下来就是被夸的，你夸她夸的越多，她就喜欢上你了，就这样子，夸的让她离不开你，对吧？教学妹们呢，对吧？男生其实也需要被夸的，对吧？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被赞美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缺被认可的人，缺的是主动认可别人的人，对吧？我们就要成为主动认可别人的人，对吧？健身，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不是说了嘛，长得一般嘛，智商一般嘛，那不颜值不够，身体来凑嘛，对吧？那只能这样了，不然怎么能追到安妮呢？对吧？还是对自己还是，对吧？还是蛮有信心的，可能是需要时间的积累。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非常感谢浩龙今天的分享。那今天也是新年嘛，就2021刚刚开始。那有什么话想对在座观众朋友说吗？最后，新年的祝福。
就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就好了，吃好喝好睡好，对吧？祝男人们呢都能抱得美人归，女人们呢都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年轻，好吧？谢谢大家，我是张浩龙，谢谢。
好，谢谢。